那今天呢，我们会开始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，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里呢得着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式的话题呢，就是救恩它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我们知道呢，从亚伯拉罕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，我们看到现在，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信心的形象。亚伯拉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榜样，然后在这个信心里呢，我们看见了一个最最宝贵的祝福啊，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以撒自己，对不对？以撒是一个应许之子啊，神也实现了他的应许，给了亚伯拉罕以撒。但是呢，走到22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却发现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在人看来非常奇怪的命令。要把以撒献上，当做祭物献上。这个在初次读圣经呢，很多人呢，都会觉得很诧异，甚至觉得不可理解啊，不可接受。我们首先要看见呢，整本圣经，神并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要求其他任何人做这个类似的事情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我们熟读圣经的弟兄姊妹想一想，还有过第二次吗？没有了啊，这是唯一的一个，唯一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看见的。那唯一的说明它非常特别，它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含义。那第二我们要看见的呢，以撒没有死，就是亚伯拉罕献上的是自己的信心，神并没有收以撒。第三呢，我们更要看见的是，神预备了祭物。真正祭物呢，不是以撒啊，是在22章的13节的那只公羊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三个点这几个点都很重要，因为呢，这牵涉到呢，我们要讲的主题，也就是以撒所代表的耶稣啊，在这个整个的故事里呢，那只公羊就是未来要来的耶稣。当然是一个图像啊，不是说耶稣就变成了那只羊了，因为耶稣在整个圣经里都被称为替罪的羔羊了。看呐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们等会会看这些经文。那我们先看22章的这个故事啊，那我们看今天能查到什么样的部分呢？我们就停在那里。我们先看22章的第一节啊，这些事以后，这些事也就是前面。关于以撒出生发生的很多事情啊，之后呢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啊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啊，背上驴，带着2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柴。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啊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二人同行。这一段呢，起因是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命令。注意，这个命令的背后，圣经解释了原因。22章的第一节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这个词很重要，试验。试验的意思呢，是神并不是要这个燔祭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呢，神不是要我们去献上儿子或者说呢，跟这个类似相同的，我们一切我们觉得看重的东西啊，神要这些吗？神其实并不要，但是神要什么呢？试验就说明神要一样。必须要借着这样事情才能显明的东西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信心了。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叫因信称义？因信称义，信心呢，是神唯一从我们这里要的。 就他要我们的心，他要我们相信他。但是我们怎么样显明信心呢？一定只能在环境里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把这两样都说出来。就是一个方面呢，神的确是给了命令的，这个命令是在环境里我要做的。所以这个信心呢，并不是我躺在那嘴巴讲，我说我信呢，我做了决志祷告，然后没了，停了。这样的信心是没有经过试验的，这样的信心是雅各书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。那第二呢，也同样是真的，神并不是真的要，他并不是说呢，我借着这个行动才配得。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啊，我看我怎么配得得救呢？我是不是要做 ABCDE 这些事情呢？我如果看见的是这些事，看见的是我做了这些事，我还是不知道神到底要的是什么。大家得着了这里面的点吗？我既不是靠着行为去赢得救恩，我也不是我躺在那只嘴巴说，只有一个嘴里说的信心，两个都不是。所以真信心一定是要在环境里显明的，而这样的环境目的也只是充分显明我的信心。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大家不要去因为知道这个真理就觉得啊，我跟神呢是可以捉个迷藏的啊，是可以我在环境里呢是可以不付出信心也可以通过试验的，没有这个可能。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一定是我必须得把以撒献上，至少我心里这个决定是做了的。我们一定不要觉得好像是神是不要的，所以我嘴巴讲讲，其实我也是不舍得的。亚伯拉罕把以撒舍了，这个心是真的，神没有收他的以撒，这个事实也是真的。这两样呢，我们只有在神安排的环境里才能看得见。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讲出来呢？因为每一个跟从主的孩子，他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。以撒是什么呢？以撒就是我们心里最舍不得的。来想一想，是不是？亚伯拉罕最舍不得什么呢？你换位思考一下，他很多牛羊，你让他献上100只羊无所谓，1000只都可以。他100岁才有这个儿子，那你觉得他最舍不得什么？你如果100岁才有个儿子，你舍得吗？你说我其他都可以给你，儿子留给我好不好？是不是？我每个人最舍不得的东西不一样啊。可能有的人就是名声啊，别人对他的夸奖，他钱财都可以不要，但你不能说他不好。那有的可能就是钱，你可以随便怎么说他不好，但你不能拿走他的钱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呢，我们一定是每个人都是要去献以撒的，这以撒只是一个 picture， 一个图像。图像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最不舍得撒手的那样东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看看啊，神为什么要这样来显明我的信心，是我们第二个要思考的问题。大家想一想啊，我们有两种谦卑的方式，第一种呢叫主动谦卑，第二种呢叫被动谦卑。主动谦卑呢是让我们能够去天堂的，被动谦卑呢就很麻烦了。我们刚刚借着 Harold 弟兄的查考讲了天堂和地狱两个方向。被动谦卑的方式呢就是死亡。大家想一想啊，我死的时候能把以撒带走吗？啊，我就这么假设，假设亚伯拉罕呢，我说假设啊，因为这不是圣经的，亚伯拉罕是信心，我们的信心之父，他绝对不会这么做，他做的榜样非常好。我假设不是亚伯拉罕，是我，神告诉我啊，把我100岁得的一个儿子叫以撒献上，我跟神呢就在那磨叽，我说主啊，等一等好不好？我舍不得这儿子啊，我多看他几天，明年好不好？后年好不好？就像我们的 Harold 刚才讲的啊，我们等 这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萨该说这个人太多了，我今天看不着，我明天看。那乞丐说别人都拦着我啊，算了，我就不找了，等一等。假设等的过程中我死了怎么办？我死的时候我能把以撒带走？大家注意到这两个区别了吗？我或者今天主动把它献出去，或者明天被动把它献出去，两个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阿门。死亡是我们最不愿意接受的被动结果，这是我们要做深刻思考的一个事实。在这个被动结果里，我们有一样可以带走，所有带不走的全都是属地的。属地的意思就是地上的，是需要陷在神手里的。所以神并不是不讲理，非要把你最舍不得的东西拿走，因为我在最终其实已经把它失了，已经把它丢了。钱财，我死的时候能带走一分吗？别人对我的夸奖，我死的时候能带走吗？儿女，你带不走。配偶，你带不走。你倒是想带走他，他也不乐意。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一生啊，如果我们在主动谦卑里没有这个智慧的，我们去接受被动谦卑，那就是个悲剧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的，借着前半段去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神告诉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信心呢、信心是主动谦卑，是祝福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主动谦卑的时候，我反而得着了最宝贵的，就是在永恒里与主在一起。但如果我就是抓着不放，大家觉得我会怎么样呢？我会因为这样东西而不要神，是不是？我再举个例子啊，假如还是我，不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子。我在跟神磨叽的这一年两年里呢，我发现我的以撒呢很糟糕，糟糕什么呢？他总是背逆神啊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然后做很多坏事，然后你猜我会怎么样？我会纵容他，因为我舍不得他嘛。但读圣经熟悉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例子圣经里就有啊，撒母耳记里。小撒母耳跟从的那个老祭司叫什么？叫以利。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的。以利看中他两个儿子多过看中神。他两个儿子做什么悖逆的事？太不堪了，非常糟糕。来想一想，我们不舍得放的所有东西，最终都会成为撒旦的工具。撒旦是怎么让我们去得罪神的？让我们得不着自由的地方。如果我的钱财是我的以撒，大家觉得我会怎么样？那我会为了这些钱财，为了我最心爱的以撒，我犯罪啊！我做任何不圣洁的事，我得罪神了。所以神要给我们呢，其实是我们想不到的自由。为什么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，他在地上呢，他一定是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得自由的，就是他在信心的旅程里呢，神是让他一点一点看见他最大的以撒是什么。神是让我们呢，把我们今生守不住的东西去换未来永远不会失去的祝福。多么有智慧，多么有祝福，多么有爱的神。我们用今生你永远守不住的，留不下的，去换永恒里不会失去的，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 亚伯拉罕有这个智慧，他知道他一定会死在以撒前面，所以他要跟主说，我愿意相信。好，亚伯拉罕还有一个智慧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，借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看见一个方面，他还有一个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知道以撒是神给的，他知道神有足够的恩典使他不会失去以撒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讲两个方面都很重要，对吧？我献是真的，我知道神的祝福也是真的。所以以撒在这里呢，亚伯拉罕虽然他愿意把以撒献上，但是他相信神会使他得回以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来他就没有以撒嘛，这点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啊，献上是使我们得自由。第二个我们要看见，我献上的这样东西也是神给的，我拿神赐给我的，在今生我守不住的，去换我在永恒不会失去的。所以今生我守不住的东西也不是我的，这是我们要看见的第二个层次。以撒怎么来的？亚伯拉罕自己生的吗？他倒很愿意啊，生了一百年也没生出来，试了一百年也没有啊，还得靠神吗？在他不可能生儿子的年纪，神赐了他个儿子。如果我们能看见我在地上所有的都是神的，我还有什么不舍得的呢？所以信心的旅程啊，这两个点都很重要。我们要看见神让我们付出信心呢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是为了我们在一切事上不再受捆绑，在我一切的以撒上得着自由，为了我的益处。第二呢，神让我们看见我信心给出去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他的。我的生命是谁给的？难道不是神给的吗？如果我的生命都是神给的，我每日的饮食，我所需的，我所住的，我所穿的，哪一样不是神给的？啊，一个很好的例子啊，就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候，大家都记得神给了以色列人旷野40年的带领是怎么样的带领？吃的是天上降的玛纳，对不对？喝的是磐石里出来的水，然后呢，衣服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肿。大家注意到神为什么要强调在摩西五经里强调这么几个特点呢？玛纳如果是天上降的，你可以归荣耀给自己吗？完全不可以。如果粮食是你自己种出来的，你一定会说这个粮食是我的辛劳得来的。但事实上呢，如果没有阳光，这个粮食也长不出来。我们有多少农夫会说这个粮食多亏这个阳光我今年才有，我们都会说多亏我今年辛苦的劳作，多亏我去浇灌。同样的呢，神为什么告诉我们这40年之久衣服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肿？因为这些我们都忽视，这是摩西一直到申命记才提醒犹太人的，说你们不看一看吗？申命记写作的时候是什么？是讲的时代是什么？已经40年过完了，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面前，摩西要走了，最后叮嘱犹太人的话，他怎么叮嘱的？他说你们想一想，你们注意到了吗？你们40年衣服没有穿破，我们哪一个人衣服可以穿40年的？举个手。40年走40年的路，脚不肿，这在讲健康吗？我们今天可以归荣耀给自己的辛苦劳苦工作，归荣耀给别人别人医生帮助我医治我，我们真的是归荣耀给神的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面前去最终领受那最好的祝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卡在这两个点上。第一呢，就是我不知道神不要我的东西，神是要给我自由，我不知道神的动机，神的本意是善的。第二呢，我不知道 我有多悖逆啊，我有多抢夺神的荣耀，我总认为呢这些是我比较厉害，以撒是我的，以撒难道是我的吗？我们从二十二章之前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上一次才分享了两种不同的孝，对不对？虽然希伯来文都是一个词，但是这个词你看上下文你就能得出不同的结论。一开始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是不信的，他不敢信呢、啊。撒拉是暗孝，暗孝就是什么？我怎么可能？我90岁了，我怎么可能有儿子呢？然后神让他变成喜乐的孝，说明这儿子哪来的？这儿子是神给的，是应许得来的。我们今天每一样，从我们所吃的、所穿的、所用的，甚至我们在地上多过一天，都是神的祝福了。我们能保证明天我一定还活着吗？没有人能保证。每一天世界在发生多少事情？那既然如此，那我每一天，我每一刻都是神的祝福，都是神的供应。我拿他给我的，我献给他，我失去什么了呢？所以我们用神赐给我的，而且是我在地上是守不住的，我拿去献给主，来换回我在永恒里的祝福。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我若不这么做，是不是很愚昧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然后啊，亚伯拉罕呢去了啊。我们注意第二节呢有一个地点啊，这个地点呢叫摩利亚。摩利亚这个地方，这座山，后面发生过两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最后他献祭的地方就是这座山啊，就是亚劳拿的禾场，他用很多金子买下的那座山。然后同样这座山呢，就是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那座山。所以这里呢，你会看见啊，神已经预备好了真正的实体，从未来，我们今天是过去了，但在那个时候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是未来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，神已经把这影子给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创世纪呢？创世纪是把未来圣经里许许多多的内容都开了个头，全部在这里开了个头。二十二章开的头是什么呢？神把自己的独生子献上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最初就在二十二章我们看见了。所以摩利亚地，神告诉你去献以撒，以撒就是耶稣的预表，亚伯拉罕就是父神的预表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，就是神告诉我们，最终他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成为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所以在二十二章的第三节开始，亚伯拉罕就做了，我们刚才读了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再一次让我们看见，信心是必然带来行动的。我们反反复复从十二章开始啊，一直到这，我们一直在讲信心，信心，信心是一定在外在会有行动的。我们看，可以想一想，亚伯拉罕从被召出乌尔的那一刻，如果他停在那不动，就没有之后的故事了。同样在这里，亚伯拉罕神让他献以撒，他停在那里不动，也就没有二十二章的内容。所以我们今天神会在环境里同样的试验我们的信心。大家要知道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开信心的试验。我们是成为一台戏，这是保罗说的，谁在看呢？天使在看。大家不要轻看你啊，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啊，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主角啊，每一个都是主角，没有配角，每一个都是主角。因为天使在看，他看见你的时候，天使都在赞美，说你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。他在这信心的试验里显明他是信神的，他是相信基督救恩的。那羞愧的时候是什么呢？ 就是我最后缩回来了啊，以撒不舍得，换一个好不好？这谁在看呢？天使在看啊，哎呀，很可惜，缩回去了。以撒不舍得啊，换了一头驴啊，都不可以啊。这个我舍得的，就不是信心了。正是因为我受捆绑的，信心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回到第三节啊，亚伯拉罕去了，去了以后呢，他和儿子有一番对话。这番对话啊，是我们今天分享最后的内容啊，很重要。我们要先要思考一下以撒，这个时候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啊，这时候我们要想一想以撒。以撒那个时候多大呢？至少十几岁。啊，我们就不去查考前面的经文了啊，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，至少十几岁，如果不是二十几岁。所以这就意味着呢，跟一个一百多岁的老人家比起来，以撒力气更大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会看见是谁背的柴呀？第六节，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。我想问大家啊，如果这个柴只有五斤重，能够烧死一个人吗？或者烧掉一个燔祭，如果这个燔祭假设真的是一个人的话，不够的，对不对？说明这个柴有多重呢？这个柴非常重，这个柴也得足够量大，所以老亚伯拉罕自己背不了啊，以撒去背。那以撒去背的时候，以撒问了他父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？”所以以撒其实是代表我们今天的所有人来问这个问题。我们有燔祭的一切的要素，但是没有羊羔。为什么要羊羔？因为罪的代价就是血，就是生命。我们常常会忽视我们所犯的罪的后果有多严重啊！我们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朋友啊，跟我们争论啊，争论什么呢？争论啊，人其实跟动物一样啊，也就是肉体啊，没有灵啊。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贵重的受造物。我们的灵，无论你承认不承认，都是存在的。而灵所犯的罪，所带来的后果，无论你承认不承认，都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，我们不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得着赦免。就算我有柴，就算我有火，就算我愿意，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来解决我罪的问题，因为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，付不起。这就是为什么以撒他不可能为我们死了，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，神也绝对不可能收了以撒，就是因为死了也没用。因为以撒死了，也不过就是作为一个罪人被审判应该的。我们今天想一想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哪里有什么盼望？我们每个人最终的结局就是那财主的位置，就是地狱啊，就是火湖啊。我还是反复在讲这个事实，无论我承认不承认，我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。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已经不可更改了，只要大家今天坐在这听，就说明你就是有灵的活人，就说明你在面对一个不可更改的现状，因着罪，本来你和我都是配得像财主那在地狱的审判的。 你家养的宠物猫、宠物狗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问题的，没有这个麻烦的啊，这个是另外的话题啊。我们有很多的人会挑战啊，所以你会看见人宁可当动物，也不愿意当人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动物不要被审判，人要被审判。但是呢，人又很享受神给人的在地上做主宰那个地位，对不对？我们比力气也比不过老虎狮子，打也打不过，为什么我们统治全地呢？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，而这有灵的活人因着罪而来的后果也是不可更改的，而这后果的严重呢，就是他必须要有生命献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替罪的羔羊啊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繁体字要把羊写在我的上面就成了义，对不对？上面一个羊，下面一个我，就是繁体字的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的祖先也知道，没有羊的血，人就没有义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这是洋人的，这是跟中国人没关系，中国的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没有羊的血，我就没有义。羊的血在我上面，我才有义。但谁才是羊？只有耶稣吗？我们知道，这不是在讲一个真的地上的羊，地上的羊死了，怎么能救我呢？那不变成我也是羊了吗？那只能是和我一样的人。那问题是我周围一看，和我一样的人全是跟我一样的罪人嘛，是不是？只有耶稣可以。所以以撒和他父亲的这番对话就带出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。然后他父亲的回答也是代表我们所有人，他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所以那一天呢，一个愿意的父亲和一个愿意的儿子啊，其实以撒呢知道啊，他要去被献的，他也是愿意。因为在这番对话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第十三节的情节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读就已经下都读到第十三节了，还没有呢，没那么快呢，他们还在路上走呢，他们怎么知道山顶上有一只羊呢？不知道。以撒也愿意，他的父亲也愿意，神收到了他们的心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神不要以撒，也不能要以撒，因为以撒死了也没有用。这就意味着亚伯拉罕所回答的才是真正的答案，神要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因为只有神预备的神的羔羊才真的能除去世人的罪孽。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哈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29节。次日，约翰也就施洗约翰，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这句话呢，大家把它划下来，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，这也是我们查考创世纪22章所指向的在新约应验的经文。神的羔羊是谁呢？就是耶稣。而且神借着一个大仆人，就施洗约翰，把这羊给指出来了，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而这羔羊来做什么呢？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若没有血，若没有生命，我们就得不着新的生命。因为我已经因着亚当所犯的罪，我原来的生命已经失掉了。我的起点是在罪中的，但是神却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新生命。我要吗？为什么不要呢？是不是？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， 为什么会有人不要救恩呢？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我很难理解啊。神也没有要你的地上你受捆绑的那点东西，神最终其实也没有收走。神让你得自由，而且这些东西也是神赐给你的。然后最后呢，神借着你的信心还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你，还赦免了你我在最终所带来的一切的后果。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要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喜欢黑暗，我就是不要神。所以当光来的时候，人被动的要做一个选择，当羔羊出现的时候，我就要做一个选择了。我要不要这羔羊因着他的血而来的赦罪的恩典，还是我就是要我的罪？所以什么是福音啊？福音就是神预备的羔羊，就是一只羔羊啊。所以你约翰，我们还在约翰福音一章的35节36节约翰又讲了一次，对吧？他看见耶稣行走，就说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一直是这个形象的。我们再看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五章，启示录第五章，第五章的第六节，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的第二节说，我又看见一个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呢？第四节，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。然后第五节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这是在讲最后的审判，谁配得去审判？找不着，天上地下所有的人都是要被审判的。所以老使徒，这是使徒约翰啊，不是使徒约翰，老使徒约翰就在那哭，他看见这异象说没了，我没有人呢，我没有人配得。就像我们来到这摩利亚山，我们说这谁死也不行啊，就算以撒愿意也不行啊。我们地上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很好，好到一个程度能为拯救全人类自己去死，问题是就算可以死了也没用啊。现在第六节，第五章的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又是羔羊，谁呢？显然是耶稣了。那为什么耶稣在这还是被称为羔羊？而且注意怎么描述这羔羊，像是被杀过的。被杀过的，被杀过本来应该死了嘛，诶，这羔羊是站立，所以潜台词呢，他是复活的羔羊，那就只有是耶稣了。被杀过的告诉我们，耶稣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，是可以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的，也是唯一的那一个。然后我们回到，还是回到启示，回到创世纪的22章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也不会再讲后面的内容，后面放到下一次。从第九节开始，我们注意到整个画面就聚焦在了亚伯拉罕献以撒，以及呢突然出现的那脚被缠住的羊啊。如果我们是像电影画面一样推在面前的话，所以这让我们看见没有什么比这只羊对我们更重要啊。因为这只羊出现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正要杀以撒，所以这只羊是除去我们罪孽，这只羊是给我们新生命的啊！因为那个时候时候没有到，所以神不能在那个时候就让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呢，这只羊的出现已经充分的显明了耶稣未来要做的事情，他要代替我们去付上那罪的代价。因为献祭的时候 我们就是向神认我们作为罪人该认的罪的后果，罪的审判的代价。而且呢，22章的13节我们注意，显然这只公羊两脚啊是扣在稠密的小树中。我们知道耶稣在死的时候啊，头上是戴着荆棘的冠冕。我们没有什么在圣经里比这更重要的事情。神盼望我们所得着的，神盼望我们安静下来要去思考的，就是这么一个话题，就是我作为罪人，我要不要神给我预备的这只羊了？我们今天回头看，这已经是事实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即便2000年过去了，还是很多人不要。而且呢，就算我们很多要这基督的，我们还是没有意识到这只羔羊对我们的宝贵。所以我们是靠着福音，靠着羔羊得救的，我们更是靠着羔羊啊，靠着福音成圣的。这是我们得救以及得救之后啊，走恩典之路永远的一个中心。所以我盼望呢，我们在查考这22章的过程中，能够圣灵带着我们回到这只羊身上去，那才是真正我们要去思考的，他才是我们的主。神反复在圣经里把他自己显明成那只羔羊，那只被杀过的羔羊。为什么每一个星期的星期天都要去敬拜他？敬拜他的主题都是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了而复活了，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从得救之后唯一重要的事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啊，让我们真的明白救恩的宝贵，而这救恩的中心就是那只被杀而复活的羔羊。父啊，求您使我们真的明白，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，没有什么信息比这更重要。我们在这地上，如果说还有一件我们需要思考，也需要牢牢去记住，牢牢去抓住的事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。父啊，唯愿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，听见这信息的每一位啊，能够不轻看这宝贵的信息啊，能够说主啊，我想要跟从您，能够说主啊，求您赦免我的罪啊，我愿意把这羔羊接到我心里做我的救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